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一下有关于美国的经济股市，还有跟我们加州啊本地政策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美国劳工统计局啊最新公布的有关于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啊，显示说美国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同比增长了 8.5%， 这已经是自从里根政府啊初期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最高的物价水平了，是自从1981年12月以来最高的这个物价指数。那美国的 CPI 指数的同比增速呢已经连续六个月都超过 6% 啊，远远高于美联储想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 2% 的这个水平。那么剔除一些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叫做核心 CPI 呢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6.5%， 这个数字比2月份还高了 0.1% 啊。那么所幸的是呢，这个核心通胀的速度比较符合一些专家们的预期。那么一些这个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啊，似乎这个目前通货膨胀上涨的速度呢已经有所开始减弱啊。那目前呢这个整个投资市场啊还是在压住说美联储在五月份可能会放慢一些激进的加息动作啊。那么这个股市期货有所上涨，债券的收益率呢有下降。那今天美股啊受到这个数据的影响呢，早盘是有所反弹的，不过最终呢仍然是以下跌来收场的啊。那么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收盘时候是下跌了 87.72 点，跌幅 0.26%。在收盘前的最后一小时啊，下跌的幅度比较大，标普500指数跌了 15.08， 跌幅是 0.3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40.38 点，跌幅是 0.3%。 那对于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还有标普500啊，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都呈现下跌了。那么这个劳工部的报告发布之后啊，这个揭露说这个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就是物价指数 CPI 增长到 8.5% 之后呢，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是有从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点开始下落啊。那么因为这个很多分析师表示说呢，希望这个核心 CPI 的数据啊已经就是意味着说到顶了，这个使美国的通胀有到顶啊，这是目前市场上一些已经有很多位啊经济学家是有这么去分析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这个殖利率从早盘的 2.82% 高点下跌到超过6个基点啊，现在是 2.71%。科技股方面呢在开盘之后啊也有下跌那么也是把之前涨的这个又给跌回来了啊，像是微软股票下跌了 1.12%， 辉达下跌了 1.88%。 那么油价呢今天是继续飙升啊，目前呢就是国际指标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6%， 现在每桶是104.6块。与此同时呢，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上涨了 6.7%， 现在每桶的价格呢是 100.66 美金。能源股呢是会随着油价的上涨而上涨，今天西方石油的股票上涨了 2.14%， 德文能源上涨了 3.71%， 马拉松石油上涨了 4.16% 啊， Chevron 上涨了 2.08%。 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投资人也在等待看这个一些银行股啊还有这个航空股的财报啊，比如说摩根大通还有达美航空呢都会在明天啊公布，那么14号呢还有几家大的银行也会公布财报啊。那么目前我们回来再看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啊，今天劳工部呢他在发这个报告的时候也有分析说哈，导致通货膨胀上升的最大的一个因素是食品、住房成本还有汽油价格的飙涨。那么三月份美国食品杂货的价格是继续加速上涨，比上个月啊增长了 1.5%。 那么乌克兰战争还有对能源供应造成压力啊，也是导致这个能源价格飙升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三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了 11% 啊，是自从200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汽油价格在三月份飙升了 18.3%， 占 CPI 月度总涨幅的一半以上啊，就是这个 CPI 物价指数上涨的一半都来源于油价的飙涨。那么住房指数呢，也是推升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三月份住房的通胀率呢，同比增长了 5%， 高于二月份的 4.7%， 也是自从1991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三月份租房的成本呢，同比也增长了 4.44%，比二月份 4.17 也是继续涨了，也是自从2007年5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呢，在三月份有所下跌，跌了 3.8%、这个跌幅呢也是比较很长时间以来比较大的了，自从69年以来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跌幅，而且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啊。那么但是过去一年如果这样去比较的来看呢，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还是大幅上涨了 35.3% 啊。那过去一年在总体来看呢，汽油价格飙升了 48%， 二手车价格刚才说了飙升了 35%， 家具的价格呢是上涨了 14.7%、西装外套这样服装类的价格呢上涨了 14.5%、食品的价格也上涨了 10%。 那么其中涨价最多的呢是橙子还有培根啊，价格都上涨了 18% 左右。那么面临如此高的通货膨胀啊，那大家听到的是一个比例的数字，对我们生活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支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今天我有看，就是说以这个 Bay Area 啊， Bay Area 的家庭的这种收入支出比例来算呢，那么专家研究说啊，就是说一般来说会导致我们在花费同样的这个东西上啊，一年会多出$4400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当然这是一个平均值哈，有些家庭花费更高，那么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些家庭花费略低，那么可能稍微小于这个数字哈。但是这个就比较具象化了，到底我们因为这个通货膨胀要额外多花多少钱啊。那么对于这个就是假如说是一些经济学家有分析嘛，就是如果是一些固定年薪，比如说在这个湾区哈，年收入家庭在10万以上的，那或许还有能力去 cover 这样的一个就是额外通货膨胀带来的一个支出。但是很多就是拿时薪15、16块的这样的小时工人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上涨对他们的生活的冲击啊，可以说是致命性的。那么这个是目前今天通货膨胀的数据哈，以及这个具体分析来看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联储啊加息的这个步伐呢仍然在继续往前推进啊。那美联储三月份的会议纪要有说明了，说许多官员都希望说把这个联邦基准利率一次就提高50个基点啊，以前都是每次提25个基点，就他们打算把这个步伐继续加快。那么在前几天啊，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这个总裁布拉德有说，他说美联储在抗击通货膨胀方面呢是大大落后的啊，需要在年底前至少加息3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美联储今年剩下的6次会议每次都要加息50个基点，这样才能赶到通货膨胀的一个前头啊。那目前呢美国通胀率是我们看到是 8.5% 嘛，已经是超过了美联储所定的通货膨胀合理的一个标准，是 2% 的一个4倍还多啊。那么在三月份美联储的会议上呢，这个布拉德也预计联邦基准利率会在今年年底达到 3.25% 啊。那么由于这个就业增长强劲，还有通货膨胀高于美联储的目标，预计呢这个美联储在五月份的加息会议上可能会再涨50个基点啊。那么同时在后续会推进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一个计划。对于这个情况呢，叫做 T. Roy Press Group Inc. 的美国经济学家叫做Blarina乌鲁奇啊，他呢就分析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加上现在啊中共对于 COVID-19 疫情的这个清零防控啊，都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啊，最终呢也会再次影响推动商品和一些服务类价格的全面上涨。那么这也是有可能继续让通货膨胀恶化的一个因素哈，不容忽视。 另外呢，这个由于高居不下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的恶化啊，这个拜登政府目前呢是广受批评啊。昨天最新发布的他的这个民调呢，也显示他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新低啊。那么白宫三月份呢是下令有释放说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啊这个石油储备的一个计划，目的是要帮助降低油价啊。可是现在呢，对于这个油价的影响啊，这个还是比较轻微的哈。现在全美平均油价还在4美金以上啊，加州的平均油价还在5.8块左右徘徊。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怎么样限制，就是控制这个油价的继续疯狂上涨啊，那么在美国国内啊，在这个国会当中呢，一些共和党议员，还有一些比较温和派的民主党议员呢，其实他们都倡导说要减轻哈美国对于能源石油开采的一些方面的这个限制啊，那么有助于说加大美国自给自足的能力和产量。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哈，他是有访问这个爱荷华州啊，爱荷华，那他呢就宣布说，今年夏天哈会暂停一项禁止销售高比例乙醇啊，叫做 E15 的汽油的联邦规定啊，以此来减低汽油的一个价格。那么，在美国销售的大多数的汽油，哈，都会与10%、10%的乙醇进行混合。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呢，会在接近今年6月份的时候发布一个国家紧急豁免令。那白宫表示说呢，这个 EPA 还在考虑啊，采取一个额外的行动，允许全年都使用这个E15、E15 的混合汽油。那他们表示说的这个 EPA 也会和各个州合作哈，确保不会因为这个 E15 延长销售而对夏季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啊，那么其实这个 E15 混合汽油一般在最热的月份啊，在夏天使用是会受到限制的。那现在拜登政府说把这个限制拿掉啊，其实也是可以缓解这个油量这个就是对于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方面的影响啊。那么，为什么选在 Iowa 来说哈，就是爱荷华州呢？今天拜登访问的就是爱荷华州，美国最大的燃料生产商的一个这个行程当中所说的啊。那 Iowa 是美国最大的玉米产地，那玉米呢又是乙醇的一个关键原料哈，所以它的这个宣布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别有用心的哈。那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说批准E15 混合汽油的这个豁免令啊，是国会当中两党议员啊都在推进的。那么这个包括爱荷华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啊，Chuck Grassley，他就说，因为这个爱荷华的本土作物啊，就是能够提供快速清洁的解决方案啊，可以降低这个油泵的价格，提高产量，那么能够帮助美国缓解这个高油价的问题。那不光是这个就是 Chuck Grassley 哈，还有中西部州的一共9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都上个月啊纷纷写信给拜登，就要求他赶快允许且全年都能销售这个 E15 的混合汽油。那么这么做呢，预计哈会帮现在的这个油价每 gallon 降低10美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那么虽然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减轻现在这种高油价的一些负担啊，所以很多人也是乐见哈，就是看看这个具体措施实施之后呢，对油价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哈。那么其实这个油价提升，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啊，还有可能会继续不光是说继续啊，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影响了这个美国国内啊机票的价格的上涨。那么根据今天哈有发布的一个最新数据，来自 Adobe Digital Insights 啊，显示说上个月美国国内航班的价格已经比疫情前涨了20%了啊。那么在2月份，航班的价格比19年同期上涨5%。那么这个The Hills 有报道说哈，这一次价格上升呢，是由最近的预订热潮所推动的啊，这也有原因。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这个分析师就讲啊，之前因为疫情，大家很多旅行出行的需求被抑制住了哈。那现在疫情有所缓解，很多限制解除了，所以人们就特别的渴望出行啊，就所以这个机票的预订量也大。那么有一定的因素导致这个机票价格上涨，但是呢， 就是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油价的上涨啊，推升了燃油的价格。那么这个燃油成本的上涨呢，也就导致了机票价格也在上涨。那所以现在很多专家们就是说这个建议哈，就是大家尽快的订机票吧，因为需求超过供应呢，价格只会再继续升高。根据标普全球的一个统计呢，北美的航空燃料成本在上个月是激增了30%哈，比一年前这个燃料的成本是飙涨了158%。那么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之后呢，这个油价就继续上涨啊，最近几周都保持在高位。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哈，像是航班的预订网站有个叫 Hopper 的，上周就有发了一个分析说哈。自从年初以来，美国国内航班的价格已经涨了40%了，预计下个月还会再涨10%啊！这就为什么专家说，如果你已经有预定的行程的话，就快点订这个机票啊，不然以后价格只会越来越贵。好的，那今天这个我们刚刚了解了这些关于股市啊，还有这个通货膨胀上涨的一些情况啊，接下来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我们带您继续关注哈，有关于更多加州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在关注更多本地消息之前呢，我们跟大家来快速更新一下今天在纽约发生的这个地铁枪击案啊。那么今天是在这个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36街地铁站早上有发生一起枪击案，导致至少10人中枪受伤，一共有16人啊送医进行治疗。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枪手还仍在逃哈，并没有抓捕归案。那么当地的这个警长呢，就有表示说哈，这个受害者他是来自不同的有不同的族裔啊，不同的背景啊。那么警方也在地铁站还有列车上都排查了，发现没有爆炸装置哈，所以呢，当地警方没有以恐怖袭击作为动机进行一个调查哈。那这个事件发生在早上8点24分左右啊，当时正好是这个地铁的尖峰时段。那么有个穿着建筑背心的一个非裔男子。在一辆通往曼哈顿方向的 N 型列车上来，先放了一个烟雾弹，然后就开始在车内进行扫射哈。那么现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现场的这个枪击案的图片啊，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血腥。那么门一打开时呢，很多众人就开始逃离车厢哈，跟随地铁工作人员的指示呢，就跳到了对面的来车的这个上面哈。那么就继续往北走，然后最后逃出这个地铁站。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这个 MTA 就是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的这个主席就讲啊，说地铁工作人员是迅速的反应啊，很聪明啊，说用这种方式带离了很多危险中的乘客。但是呢，现在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举动导致这个枪手啊也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逃脱的哈。那么这个警方抵达现场之后，有目击者就看到说，当时这个开枪射击的枪手呢，也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这个R 型列车，就是对向的来车。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警方最新的消息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现场是找到了枪手使用的枪支，然后一些高容量的弹夹啊。那么可是呢，还没有抓捕到这个嫌犯啊。那另外的一些伤者呢，都有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哈，多人受枪伤，那么也有吸入性烟雾呛伤的人。不过好在呢，还并没有就是致命的这个危险啊。那么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纽约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呢，湾区的啊，我们本地的一些交通机构和官员呢，也纷纷做出了回应啊，像是VTA 的发言人呢，刚刚就表示说，从现在开始会派更多的警察在车站和火车上啊进行巡逻哈，就是以免如果一旦有任何的危险性分子出现或者是危险因素出现的话，可以进行快速的反应和排查。好，那么这是关于纽约枪击案的这个一个快速的更新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油价物价都特别的高哈，可以说是很多老百姓，尤其是通勤族呢，是觉得苦不堪言。那么之前加州有讨论了好几轮，说要给大家进行汽油税的退税的补贴哈。那现在呢，有一些最新的公布啊。那么这个加州财政部的发言人呢，昨天晚些时候啊，有接受一个采访，谈到说呢，这个 如果接下来哈、啊、发放这个汽油退税补贴的话呢，是有一个门槛的啊，就是说一定是这个车辆在4月6号之前有注册啊，完成车辆的注册，才有资格拿到这个每辆车400美金的一个退税哈。那么加州一些待定、撤销、暂停或者是取消注册的车主呢，必须在6月30号前支付所有的费用，完成相关的一些手续啊，完成 DMV 的一些要求，也是才能有拿到这笔退税补贴的资格。那为什么是这个4月8号啊？那么这个财政部的发言人啊，叫做Palmer，他有解释说，就是说因为加州州长纽森有提出州预算修订的立法，要在5月14号之前通过，退税计划呢最快在7月1号生效啊，所以他就倒推了一个这个时间，4月8号为截止日。那么纽森上个月有提议，就是说他的计划是给每个车主啊，就是如果你有一辆车、两辆车的话，每辆车就是可以拿到400美金的一个退税的补贴，那么超过两辆车就不算了啊，就最多算两辆车，那么他们计划是一共拨款90亿啊，来实施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汽车退税补贴有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哈。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哈，那我们知道加州尤其是湾区很多华人的朋友在做一些餐馆的生意哈，那么有一个可以帮助大家的一个补贴申请的项目呢，在这里分享一下，是由南加州就是SoCal Gas 这个组织哈宣布的，会向加州餐厅基金会的一些这个餐厅关怀复兴基金呢，他们捐赠了一笔50几万的善款。那么这笔善款呢，是会提供给加州的一些小餐馆业主可以进行申请的啊。那么它的开放申请时间呢，是4月15号。到4月30号啊，也就过两天就开始了。那么符合资格的餐馆老板、业主呢，可以申请每人3000元的这个赠款啊。那么 SoCal Gas 他就表示说呢，加州有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些门槛儿，比如说你这个餐厅年收入少于300万啊，然后就有资格来申请他的这笔捐款。那么如果是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的话呢，还可以得到优先的考虑哈。那包括我们华人肯定是这个少数族裔嘛，所以有一些华人的开餐馆的朋友呢，您如果是年收在300万以下的话呢，就可以去考虑看看啊，4月15号开始可以申请这个每家3000美元的这个餐馆的补贴哈。那么他们有一个申请的官网是叫做 restaurant 叫做就是餐馆的英文啊，restaurants care 餐馆的复数 restaurants care care.org 啊。大家可以申请的，在更详细的情况呢，在这个上面去查看就好了哈。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